公司长剧国际桥牌社第二季已经播映完毕，
看完剧情后你是否意犹未尽？
一个你所不知道的90年代，
一场民主选举前夕最为复杂的国际桥牌，让一粒白油姐为你解读这段独家记忆，
两个世代的交叉提问，
最有意思的历史分析与时事分享，现在就为你带来。神秘贵公子陈敬堂究竟在影射台湾何方神圣？国际博弈之下最为惊心动魄的外交场域，习近平在这赌局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无数的彩蛋，无数的内幕，一场属于天才之间的博弈，在90年代民主的黎明前夕最为精彩的高手过招，让我们带你走进国际桥牌的世界，一窥神秘的政治面纱，让我们理解属于90年代这块岛屿上面被忽略掉的历史记忆。国际桥牌，我们同岛一命。各位一粒百优姐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一粒百优姐第四季当中我们要来介绍的国际桥牌社。那其实跟大家预告蛮久的，终于在今天的找到机会可以把它录下来了。国际桥牌社其实第二季播放的量，特别是到了公式最后四集的时候，我发现那线上直播人数其实有超越查经的迹象。查经其实应该这样讲，在公视过去这一年，他一直在努力建构的是台湾历史记忆 IP。对，你可以看到去年的几部大剧哦，包括第一部是《神之乡》，对，
大戏，
对，叫你们大戏普济堂，然后关公信仰绕境的故事，然后第二部就是《斯卡罗》，然后《斯卡罗》之后是查经，查经之后是国际桥牌，他等于是一路是把台湾从民间信仰，然后一直到清代的历史，一直到我们民国初期的故事，然后讲到90年代
社会大事这样。
对，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感觉啦，其实《神之乡》跟《国际桥牌》是严重被低估的国剧，就这两部剧它的宣传力道跟在网络的曝光度其实明显不如《查经》跟《斯卡罗》，特别是《斯卡罗》吧。我觉得《斯卡罗》几乎是得天独厚，就是他从头到尾，从开播前可能一两年就已经各方都在关注，然后男主角吴康仁，然后他的女主角温贞菱，温贞菱就是一个我觉得桂纶镁之后最美的女性吧。对，可是国际桥牌的卡斯也不差啊，讲真的啦。
对，
对啊，我就很喜欢范丞飞这样子，我觉得范丞飞是很甜美的，但是又很朴素的女生。好，那我说真的，国际桥牌你应该也是看了两次。就是我们从九月的时候第一次看，
对对对，
然后要拍这一部之前再看一次这样。
一
那国际桥牌你会感觉到它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整部剧这样看起来，它的架构啊，或者是它的片头曲啊，或者它的整个剪接，或者它的剧情，你觉得哪一个部分是你最称赞，或者是最觉得印象深刻的 impressive 的？
我觉得是人物设定上面，像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祝主任跟那个陈信堂这两个人。
嗯嗯，
对，因为祝主任他虽然说他比较少出现在目前，但是在比较重要的决定都是主要是他去
推动。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应该这样讲，我跟你的个性本身就符合陈信堂跟祝主任的设定。
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们好像都不太喜欢走到目前。可是实际上又很想掌握很多大事，然后纵使我们不想掌握，也会有别人把这个麻烦找到我们身上来，所以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在帮别人做疏通或者处理问题的角色，无论是在家里、在生活圈、在朋友圈，还是在感情当中，我觉得都扮演这样的一个成员吧。对，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身份，所以在看这两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也特别有感。讲真的，我可能人生终极目标讲 好，我的偶像就是李登辉。我一直以来，我好像在教你们的时候，那个时候明明教的是英文，但只要一提到台湾政治，我会告诉你们历届的民选总统，所有台湾的政治人物，我最欣赏的不是蒋经国，是李登辉。因为李登辉他是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他是一个山呼海啸的角色，他是一个你要说卧底在一个他所不认同的政党几十年，最后能够成为这个政党大魔王的角色。如果他是个特务的话，那他的人生简直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一定是我最崇拜的。可是讲真的，我不会成为他，因为我性格上面我没有办法像他这么隐忍
啊。对，
你现在想想看，他在这个国际桥牌社的第一季第一集，他就已经登上总统宝座，他就已经坐在重庆南路，他已经坐在总统府里。
嗯嗯，
你有没有想过，那他之前国际桥牌社如果愿意去拍他的前传的话，我觉得那会更加精彩，因为他会面对到更多那个时代的高手，包括蒋经国，包括王焕，包括李焕跟那个王生，就是当时党国的其他各派大佬，还有孙运璇、李国鼎这些人，全部都来跟他争那个大位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个郝柏村，他是怎么样一关一关打过来的？我觉得那会更加精彩。那讲真的，我的性格没有办法像李登辉这么忍，再加上李登辉其实是一个受伤的父亲，他的儿子很早就过世了。对，那所以他为什么那么爱他的这个孙女李安妮，也跟那一份情感有关。这样，我没有办法成为他。我大概最想要就是当陈庆堂或者是主任这种角色
啊，
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我喜欢当谋士，
对，
对我喜欢当背后那个规划或者让别人看不到的操偶师。所以，艾姐也好，还是其他人，拜托不要再劝我从政，还有汉超。因为我不喜欢走到目前去跟任何人拜托，只有别人来拜托我的份。OK， 对，所以陈信堂大概也是这样嘛，他就是永远别人要有什么所求的时候，他可以去帮忙，
那个枢纽的概念。
对，所以他可以疏通美国那边的关系，他可以跟日本的商务部有所联系，那他同时可以在国府内部或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去做到一个调和。对，那大概会是我们整部剧最喜欢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像我自己是一个看美剧长大的小孩。那美剧当中，其实我一直都认为《国际桥牌社》在概念上很想要去跟《纸牌屋》做一个比较，
有这在有一些论坛上面有
也有看过类似的言论，对不对？那汪导其实本人是蛮否认的，因为他说第一个，你知道预算差了十几倍，一集拍了那预算 ，Netflix 给《纸牌屋》跟现在他们马克吐温拥有的资源，那相差极为巨大，所以把两部剧拿来比，其实对汪导来讲不公平。
对
对，可是在我看来，还有两个点也是这两部剧它会给我完全不一样观感的原因。第一个是《纸牌屋》，它把政治这件事情极度戏剧化，它每一个角色的背后，它都充满了各种阴谋算计。《国际桥牌》其实我觉得它当然有权谋的地方，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它更多是阳谋？
对，它会直接做的让你。
对，
看得到，
他不是阴谋，他就是我直接出牌，我就是告诉你说我现在拥有王牌，那看你怎么回我。那纸牌屋是一个全部都是暗牌，我们全部的人牌都是盖住的，所以他男主角初登场的时候跟李登辉气场都完全不一样。李登辉他在这一季当中的登场啊，对了，那个汪导他们总是强调说里头所有人物都是虚构，剧情完全就是揣摩，但我今天讲白了，就是我把我所看到的部分讲出来，所以当然会跟剧组的立场不一样，我也不是属于剧组。 OK， 对，那李登辉其实在里面他，你会觉得他很深沉厚重吗？就是认真你在看这个整部剧下来， 你对李登辉的看法是什么？就是这部剧里面的杨烈的这个角色，
看到他的时候，其实我不会觉得说他一直让我觉得看起来压力很大，他还是有
有血有肉。
对对对对，
我其实认真讲，我觉得他把李登辉拍得太阳光了，
就所以李登辉本人其实并不是这样子，是吗？
嗯，我认为啦，不会有一个政治人物就是整天就是讲讲谚语啊，然后讲一下，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土匪打过来怎么办？打回去，不会有这么潇洒的，不可能。那。其实这部剧里面比较符合我印象当中的政治人物是马英九跟金普聪，里面的爱教授跟那个叶九生部长
啊，
就是他们之间可能在相处的时候表面上聊的是一套，但私底下他们有别的谋划。李总统在里面太 白莲花了，就是他太干净了。那我觉得很难做到这样。纸牌屋里面的男主角第一季第一幕就让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很黑暗、很腹黑的人。他做了什么事？当时街口出了一个车祸，然后车祸死掉的是一只狗，狗已经在那边垂死哀嚎、挣扎这样。那男主角 Frank， 你知道他上去之后对那只狗做什么？他看到那只狗在哀嚎，
他做了什么？
对，你要不要猜猜看？那就是举一个例子，你跟我都是爱狗的，那假设你现在在你家的街口看到只狗被撞得奄奄一息躺在那里，那你会做什么？
就可能带他去医院吧
之类的哈。
对
，Frank 上去就直接掐死那只狗，然后说总是有一些脏事必须要人做。当我们发现现在必须得采取即刻措施的时候，你不能犹豫。他掐死那只狗，一边对着镜头讲话，一边看到邻居走过来，跟邻居说 ：“I'm so sorry to see about that， 但我一定会帮你报警，我会帮你处理。”可是狗是他最后掐死的。
对。
那从这一幕你就可以看到，说一个政治人物，他其实同时拥有两面性。他要用他的正义感去为你做事情，可同时他也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但你在看《国际桥牌社》，你会发现没有这一点。
对，
《国际桥牌社》当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直来直往。这是我觉得在整部剧里面一个很大的对比。那为什么会这样拍？我自己的揣度啦，就是说这我也没跟汪导特别讲过。我现在韩剧跟西洋剧我都看的那个节目也有提到，因为美国它是一个在拍《纸牌屋》的时候政治特别干净的年代，就那个时候是奥巴马当总统。那我所谓的干净是表象上的干净。美国人换掉了号称智商只有87的小布希，然后换上了史上最帅的黑人总统，然后在欧洲掀起迷妹风暴的奥巴马。所以当时很多的美国，我觉得学生也好，年轻人也好，或者不太关心政治的人，都以为他们现在是在一个最美好的时代。所以这部剧要告诉大家是，嘿，看一下你们的政治吧，看一下白宫，看一下国会，看一下现在你们在被什么样的人统治。我相信纸牌屋的这个制作人一定也是民主党的，但是他一定也要让大家去关心到说，现在在我们国内，即使是一片祥和的太平盛世，都出了很多问题。那反过来说，你觉得《国际桥牌社》他在拍摄的这当下，台湾人对政治的态度是什么？
比较黑暗吧。
对啊。就我们都认为说蓝绿一样烂，然后都是垃圾，然后这个圈子就不要碰不要动，只要遇到的就很复杂的，你玩不起。
对，
那我也承认政治圈已经是黑暗的，就是应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啦。你待在很干净的学校里面，学校就没有斗争吗？
有啊，还是有。对，
就算是你们最单纯的修车好了，一定也会有哪一个师傅怎样，然后哪一个徒弟怎样，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
一定都有啊。你说政治它试射众人之事，如果没有这个部分，你也把它看得太过于小白兔了吧？不可能。你能够因为它肮脏就不去关心它吗？不行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纸牌屋是要让大家去看到美国政治的恶，那其实桥牌社要让大家看到是台湾政治的善。所以这部剧它其实把所有人都脸谱化了。就是每一个人都是
阳光、
阳光、爱
国、
正向、热血，然后内心当中有一些理想要追求。对，包括我自己最讨厌的那个政党的政治人物，你会在里面都会觉得，哎，他们有他们很可爱的一面啊，他们有他们很坚持的时候啊。然后你看赵少康在里面多么的可爱啊，又帅，对不对？他找到一个演员又好看这样。然后宋楚瑜。我最爱宋楚瑜了，你看他跟那个周定荣第一次讲话的时候，就是这部剧里面最大的反派周定荣。他其实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呢？是在陈清玄的生日宴会上。
啊，对对对。
那他们在生日宴会上面遇到的时候呢，宋楚瑜跟他说：“那个时代在变啊，我们的那个思维也要跟着改。”结果你还记得周定荣怎么回答？他说：“哇哇，我每天回家都把我这个脑子拿出来洗一洗，洗干净再装回去。”然后宋楚瑜那个时候表情就很尴尬。对，那这部剧它反而是让你看到说，地方这些派系在跟中央的权贵来往的过程当中，有他那个最直朴的一面。那中央官员当然是看不起他的，但是你可以从那个画面里面看到的不是冲突，而是一种喜剧式的效果。就我一直都觉得汪导在拍这部剧的时候，一个最大的突破就是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派角色。
啊，
对，就是 这一季可能勉强有一个人是白宇，习近平。
嗯，
可是你会发现习近平在里面，他在一直避免台海发生战争。
对对对，
他一直跟姜老爷子说：“放心，没有问题，我们这边可以处理得了。
對，
我们现在局势一切都在掌握当中。”那为什么？因为和平对于两岸之间是最
都是好的。
对啊，最大公约数啊。
对，
你们刚刚改革开放。你们经济也不怎么样，如果在那个时间点真的爆发什么战争的话，哇，那对彼此来说都是浩劫。所以其实彼此第一在避免战争，第二在寻求发展，第三在找寻利益。对，像说你可能在第一季、第二季的第一集里面，你特别关注到的是哪一个话题？
是那个千岛湖事件，
对，
是百折湖嘛。
嗯，
对。那我这边就是比较不懂的地方是。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事件当这故事的开头？
嗯，
还有他的时空背景是怎样？
对，就是第一季他是以二月战争当成一个主轴，就在讲说李登辉怎么样跟宫廷派这些人进行对决。那第二季我觉得他回到一个他的起始点，他希望能够做到所谓国际视野，所以才叫国际桥牌，否则你做台湾桥牌就好了。那你既然要打国际桥牌的话，台湾自1949年以来，一直面对到一个最大的敌人，就是对岸中共。
对，
所以这一季他直球对决了，他要直接告诉你，我的主题就是我们与中共之间的斗争是一个非常重要大的主轴。可是要是从什么切入点下去呢？台湾跟中共之间斗争其实一直都在持续啊，从早期军事上面的对抗，823炮战、古宁头战役，几次台海危机，然后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然后甚至是毛泽东当时还曾经派过密使要跟蒋经国这边进行会晤。那以下这个爆料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啦，就是国民党有一个高官在国共内战期间是投降毛泽东的，他叫张治中。那张治中当时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八大金刚就是他身边最亲的八个人，这种人都跑去投降毛泽东，你就知道蒋介石的御下能力有多差。那他投降之后呢，他经过了几十年，他女儿出来讲，当时蒋经国曾经被蒋介石指定到海南的某一个地方见他的父亲张治中还有周恩来，所以私下有这样的一个密会。可是这些东西在没有解密或者他没有爆料之前，我们一般人不知道。所以对于很多台湾人，他如果现在身份不是军人的话，其实不会感觉到说中共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直到现在还是
啊，
就是台湾社会很多人对于政治话题也是比较禁忌嘛，
或者说无感，
无感啊。
对，
那就觉得，以前不是有一句话讲说，天下兴亡但是肉食者，国家兴亡是肉食者谋之，你们政治人物去管就好了。可是大家要注意，天下兴亡就匹夫有责了。啊，什么叫天下？天下的概念就是让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民生、我们的生活。那对不起，我就必须要有责任去关注。那千岛湖事件，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就告诉你，你对中国很友善，你去消费，你去当大爷，你去花钱，你去旅行，你去理解他们，你去大陆寻奇，你这么 friendly， 你都会出事。那这个事件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有人认为它是在2.18之后对于台湾国族认同最重要的一个塑造过程，就是我们现在大概大部分的年轻人，我们这个世代的，好啦，假设说十年是一个 generation 的话，那我们算在同一个 generation 里面，我们都认同自己是台湾人。
对，
可这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又或者说，其实这件事有点不合理，因为在我们的国名上也不叫台湾，我们从小到大也没有人敢勇敢的说我们就台湾国这样，就是不要说我。你应该在成长过程当中听到那个人是台独的，还是会给他贴上一个标签，就说哦，这个人深绿。
对
对啊，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说台独是对的，或台独是好的。可是为什么大家会慢慢往这个方向走？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第一个是228是让台湾一代人的精英发现外来政权对这块土地伤害之重。另外一个就是千岛湖。千岛湖它很小，受害面积也少，只有30几个人。
嗯，
可是让台湾人注意到，原来我们对中国这么好，我们去那边消费，我们去花钱，我们跟他之间有交流，还是有可能出事。当时台湾人跑到这个杭州去游玩的时候，浙江这个地方听说千岛湖很漂亮，那有钱的是大爷啊，就包艘船，然后在上面办 party， 然后玩得很开心。可是当时台湾的经济跟中国经济不在同一个量级上。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人均 GDP 今年刚$10,000，
嗯，
李克强去年不是讲说他们有好几亿人口还活在$2,000以下吗？
对，
那今年才刚过10,000，台湾在90年代的时候就过10,000，
对，
欸，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落后我们30年，目前还没有追上，加油中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人当时去的时候就觉得，原来我们这么有钱，所以才会有台湾钱烟脚木这种讲法，在民国时期又突然间兴起。以前这句话最早是来自于清朝，就清朝的时候，我们第一代移民来到这边，发现这边比唐山还要好开发，所以台湾精英卡办。然后第二次是我去到中国，发现哇，原来我这么有钱，我是大爷。可是人是互相的，人是会互动的。在我们扮演大爷的同时，有好几双嫉妒的眼光正看向我们。所以在千岛湖这里就出了一件事，就是这30几个人他们在上船之后遇到了3个劫匪。那这3个强盗上船就要求他们把身上有价值的东西都要给他们，包括现金。所以就脱表啊，然后给现金啊，然后满箱的行李就给了他们。那个年代是这样，就是说很多台湾人对中国他有一种很独特的祖国情怀。他觉得那里是我们的要去解救同胞那些在苦难当中
怜悯之心，
对，所以就给吧，能给还能怎么样呢？然后想不到这一艘船后来就没有下落，直到后来我们台湾这边的家属到了旅行到结束的那一天，发现家属都没有回来，怎么搞的？然后才知道说原来他们在中国出事了。那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们家属其实也是到了现场都还不知道，就我们这边被通知我们过去了，现场不能采访，不能录音，不能录影，不能拍照，记者不能过去，所以实际上到底发生什么情况，没有任何人知道。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台湾当时应该说解严之后，我们的媒体自由度已经变得很高了。所以剧里面他们可以去报道228，他们可以去报道政府里面的一些黑暗的事情，甚至去跟黑金进行对决。可中国没有这样的环境。那中国就想办法盖，然后盖到后来，我们的家属过去的时候拿到的东西，居然是只剩下骨灰坛，就我们只拿到那个龙王者的骨灰这样子。台湾家属怎么能接受？所以就要求中国政府给我们一个交代。那中国政府就说啊，你们就遇到火灾啊，就是没办法，船上面的这个救难设施不够，安全设施不足，所以今天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很遗憾 ，we feel very sorry。可是我们要的怎么可能是一个道歉，而我们要的是一个真相。
对，
有一句话叫没有真相没有原谅。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台湾人又要求说你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怎么可能30几个人到了一艘船上之后遇到强匪毫无反抗，然后乖乖待在原地被烧死，这一定有问题。所以中国这边为了要给我们一个交代，他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抓了3个年轻人。三个大概都是22、23左右，就大学刚毕业的那个年纪，所以就是火就是他们放的，就是他们上去杀人的，所以后来中国就草草的判处这3个人死刑，然后快速的枪决了。那台湾人没有办法接受你这个样子，特别李登辉当时就认为说，这就是压霸的土匪政权才会做的事情。一个正常的政府应该是要经过合法的检察官、警察系统，他去进行对现场的保留，然后这些受害者的尸体都是很重要的证物，这也不可能立刻火化。然后必须要进行相验，那必须要给家属认，否则说真的，我拿到骨灰哪知道那个是谁的啊？你是给我石头给我杀，还是给我骨灰？我不知道哎。那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时台湾社会内部就非常的沸腾，像说。我爸那一代人，他们是看大陆讯息，非常开心的，喜欢听熊吕洋讲解。然后对于中国，认为说川汉铁路，他可能都比台湾纵贯铁路还要更熟，因为书中只介绍纵贯那个川汉铁路，不会介绍我们纵贯铁路。所以他们对于中国的那种情绪，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那举个例子好了，你现在在异乡读书，你在屏东，你可能对桃园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向往，你觉得桃园是一个你始终要回去的地方，
就是回来桃园，好像就是一种
放松，
对，
就是你在度假，
对，
就是很像我现在回到高雄，基本上我就把我住的那个地方当成我的别墅这样子，那是一种很独特的情绪，那甚至你觉得总有一天我是要回去的，我现在在异地，我受到再大的沮丧、挫折、打击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有一个地方终究可以回去。
我去避难的感觉。
避难。可是今天我一个原本的庇护所，我一个避风港， 狂风暴雨，还把我人给杀了，然后现在还不给我一个交代。他妈哪有什么祖国？就祖国根本自始至终没有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子孙。
嗯，
所以台湾人在那个时候民调上面出现一个剧烈的交叉，就是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开始往上攀，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开始往下降，甚至出现黄金交叉的状况。可是黄金交叉其实也不代表说台湾意识就已经萌发，因为其实当时更多人认同的是我同时是中国人，同时是台湾人。对，那这也是台湾人的两面性，就是我们很讨厌做决定。如果像我跟你说，哎、欸，我等一下中午吃什么，你一定会跟我说随便啦、啊，都好，看你。
嗯，
这我们天然不爱做决定的民族出现的一种特质。那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在于我们民族比较不会做出冲动的决策，但是坏在于这个国家，你如果从一个远的角度来看，它几乎没有改变，没有进步，没有发展，它就一路停在这个地方。对，那。保持了我们的可选择性，但是也让我们这个国家似乎前进速度不够快。那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慢慢的出现加速器了。就是现在不是很多媒体都讲习近平是总加速师，那台湾人如果有一天独立的话，要感谢习近平。我基本认同这句话。
嗯，
如果不是习近平去搞出一个反送中，现在的总统可能姓韩。九二共识可能是会被大家接受的。如果不是习近平说九二共识等于一国两制的话，台湾人其实对于中国的印象没有那么差。你们小的时候不也都是看，应该说到现在都还是一大堆人在看抖音吧？
对，
那抖音上面直接就讲我们是中国台湾地区啊。
对啊，对啊，对。
可是他还是用得很开心。对啊，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台湾人对中国恶感没有那么大。那一切都是有一个加速器或加速师在努力的结果。那。千岛湖绝对是一个，
嗯，
那在第一集他去提到千岛湖，除了是要把你的视线往国际上面移动以外，他要另外呈现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你不去管政治，政治会管到你，即使是经济民生、哦、这种你觉得好像跟政治没有直接挂钩的事情，都有可能会伤及你的性命。还有第二点，
都是间接影响，
没错。你还没有注意到第一集的结尾是在什么部分，还记得吗？他在成庆堂去缅甸见了一个长辈，然后在缅甸的那个长辈他是开发玉石的大老板，可是他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
对，
那位大老板的身世在后面第十集的结尾我们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嘛。
对
对，可是在第一集里面你可以发现说这个大佬的出现也带动下一个题目的到来，那下一个题目就是在第二集的一个重点叫228事件。你有没有忽然间发现，这跟我刚刚讲述的过程当中什么东西 correspond 了，出现一个梦幻联动了吗？我说台湾人两次对祖国失望，一次是228，一次是千岛湖，所以剧当中先讲千岛湖，再讲228去做一个遥相呼应，而且它中间非常巧妙的是，在一个这么沉重的话题当中，它夹带了很多快乐的元素。例如陈玉珍的登场，陈玉珍登场的那一幕，其实我反复看了好几次，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也算是一个大气的人，就是说他愿意被这样子公开的开玩笑，在他被夹到手这件事情届满一年的时候，汪导要把这一段拍出来，他没有反对，他甚至还非常开心的来客串。那穿插了这些元素之后，让你在紧张里面又得到一点缓和的气氛。OK，那另一方面，他也要在拉到下一个大话题的时候，先让你的情绪不要完全被拉上去，因为第一集而已，你就把情绪拉满，那后面你要怎么发挥？
会疲乏，
会疲乏。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说故事的人来讲，他第一集的铺陈很好，而且千岛湖事件对于我们上一个世代来讲，他是有感受的。你想想看，94年的台湾，就是那个时候。台湾刚好政坛上也发生一件大事，就是我们台北市长换人了，从黄大州换成了一个叫陈水扁的人。然后那一年其实亡国感是很重的，我们都说现在有亡国感，是台独青少年们很担心有一天我们变成 Nest 香港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口号叫今日的香港，明日的台湾。那其实当时的亡国感也存在，可当时的亡国感是谁的亡国感呢？很有趣，是中华民国派的亡国感。就当时有一个人叫赵少康，他选台北市长辩论会上面就直接跟大家讲说，各位，中华民国要灭亡了，中华民国将灭亡在台独法西斯跟陈水扁的民进党手上，这样如果没有选上的话，中华民国就灭亡了，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做一件事，我们来统计一下中华民国自那一刻开始到现在已经灭亡几次了。每次选举都搞这一套的。那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家国情怀上面是觉得要变天了，而且后来阿扁也的确当选。
对，
那你知道这对他们外省族群或者说国籍认同上是中国人的人来讲，他的打击有多深？台北是中国城，台北拥有全台湾最高比例的公务员，
嗯，
当时大量的眷村在这边，台北是所有中央行政官员避难的地方。好，我就这样讲了，它是一个偏安临时首都，我们的临时偏安首都都被民进党打下来了，那我们还剩下哪里？所以我有一些外省的前辈，他们其实在那个年代，甚至一直到后来阿扁当总统，他们有一种恐惧，是有一天会不会被台湾人推到太平洋去，我们有一天会不会再被赶走，因为当年我们是这样丢掉中国的，那现在来到台湾，台湾又变天了，那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那再加上阿扁当时讲话也的确口无遮拦，他当上总统之后不是讲了什么太平洋没有加盖这句话，我听起来觉得很闹，但其实这变相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发言，就是在那个政治人物的角度来讲，特别你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跟元首，你是不可以讲这种话的，
嗯，
对啊，所以它是一个大的家国社会正在进行转型的一个阶段，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二集他去带出这两个话题非常勇敢。那你看第二集那个228公园前面大家落泪的画面，你有什么看法？就是在台北新公园这个地方，然后李登辉代表国家去进行道歉。那你自己的感受上会觉得说李登辉这样做对吗？因为 我先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第一个，228事件谁搞出来的？陈仪、蒋介石，
嗯，
是你们蓝色的这个政党，
对，
这是国民党的原罪。那如果你身为国民党的领袖自己去接这个家底，已经过了六七十年了，但是我现在告诉你说我对不起，我们当时做错了。那对于其他人来说，就同样党内的人来讲，
他就间接承认这错误是他们造成的。
对啊，对啊。那在那个应该说每一个事件都是有一个观看的角度。
嗯，
你知道228事件如果站在比较深蓝他们的看法是怎样？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可能是闽南人，就对我们闽南人来讲很简单，我是被害的。
对，
我们家土地在土地改革期间不知道被征收了多少。我们家族的沦亡，我们家族的离散，我们家族有人被逮捕，都是因为228跟后面的土地改革导致的。所以，我们当然对于这个国民政府，他心存了一种芥蒂，觉得很多局面是他们造成的。可站在深蓝的角度，他们怎么看待228？他们认为228是国共内战期间的一个延续。台湾这边有没有共产党员？台湾当时有没有共产党？有。
啊，那时候有那个嘛，很常说什么间谍，
对啊，保密防谍啊，谁、知道台湾这块土地上现在这些反对政府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目的？所以我们是为了避免台湾被赤化，所以我们才必须要进行这个叫必要之恶、即使什么叫做宁可错杀一百，也不可放过一个，
嗯，
这个是为了台湾这块土地好，不然台湾就变成红色政权了，这是他们的理论依据。所以李登辉在当时他可以做选择，就是我要去强调说我们做这件事是为了反共，还是要代表政府跟人民道歉。那他最终是选择第二条道路。那如果是你的话，你站在他那个位置，你会跟他做同样的决定吗？因为剧中其实宋楚瑜有出来跟他讲说这样做伤害很大。对，那如果是你，你有机会做出这样的决策的时候，你觉得该道歉吗？
我觉得我会选择道歉，因为我事情已经发生这么久了，那他的当时被误杀的那些后代，我觉得他们可能只是想要得到一个交代而已，他也不是要争一个对与错，所以他要的就只是最后那个道歉而已。
他需要的是被恢复名誉，这我觉得讲白就是转型正义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就是说。很多人把转型正义跟抄家灭族这两件事画上等号，认为说民进党他们去搞转型正义，或现在年轻人追求这件事，就是想要把国民党的家产抄了，然后去掘人家坟，然后去破坏中正庙。可实际上不是，他目标是你今天既然政府做错，那道歉就是应当的，否则我们跟独裁政权有什么不一样？
对，
那如果是要恢复人家名誉的话，你道个歉有这么难吗？你能够因为当下的脸面或者为了你的政府现在的权势，然后就去否认你过去所做出来的错误决策吗？我觉得这是这部剧当中它要呈现出来一个症结点。所以你刚刚做的那个决定是道歉，我觉得换成是我一定也是要道歉啊，因为做错就是道歉嘛，这无关你的身份。如果说一个国家它是拒绝道歉，而且永远要用硬凹的，就是我举个例子，闽南人有没有原罪？你觉得？我如果说二二八事件是他们的原罪的话，闽南人算不算是一个有原罪的族群？你觉得我们的祖先从唐山过台湾，然后从郑成功时代的移民，在这块土地上，难道都没有留下任何伤害吗？
如果这样子讲的话，大概是对原住民的。以前在赶他们去山上啊，
对啊，抢人家的土地啊，骗人家的女儿啊，然后夺人家房舍啊，甚至还要去，我觉得如果说做这些事情也就算了，最后还要摧毁人家灵魂啊，公狼是还啊，然后嘲笑人家文明落后，然后认为说落后就该挨打，嗯，其实强盗这些价值观很糟糕，因为它其实是让一个社会分裂的一个主流，所以。你去看像你们家住杨梅，杨梅这一带有那个所谓汉番分界的土牛沟，
对 对，
根本不把人家当人看，什么时候才画一条界限把人家阻挡下来？动物园才这么做。那我们能够因为祖先做这些事，然后我们就回来说不行啊，当时他们为了开垦，他们也很辛苦啊，他们有他们的不容易啊，而且你们原住民会出草我们啊，所以我们这样做只是刚好而已。你觉得如果是讲这样话的闽南人，或者是如果一个政府他的态度是这样，你觉得他合格吗？不合格吗？就 我相信说，你做任何事情一定都有时代背景跟局限性。嗯，可做错了，我觉得道歉，它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剧拍完之后，特别在这里，他告诉你说，国民政府或说当时所谓外省人，他背负一个这样的原罪在，可是他在花絮里面也留下一个尾巴，被害的只有本省人吗？还记得？婉珍的爸爸拿出了一张照片、
他的校长，
他的校长，嗯，对，这就是我觉得这部剧他能够最后升华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剩下的部分呢，我们就在第二集当中再跟大家进行讨论咯，希望这集大家会喜欢。好，那一想最后有没有什么话在第一集结束的时候想要跟大家讲，或者是你推荐国际桥牌社的原因？
就是如果是以我这个年纪左右的话，其实我觉得千岛湖事件是我们
最陌生，
对，最陌生，就是很无感的一个话题，但他们直接用开头来做一个
引导，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地方，因为那个是我们没看过的东西。
其实不要说你了，我也没看过。不要讲好像我们时代差很多。那一年我才一岁而已，我什么都不懂。这样，对我也是看了这部剧，然后才回去重新把三立之前拍过的一个《福尔摩沙事件簿》陈雅玲所主持的节目再看了一次。那也是一个还蛮重要的纪录片。我觉得《国际桥牌社》其实最大的一个贡献是说，他把一些历史事件从报章杂志上面变成了影像。那有了影像之后，他推动那个。宣导的能力就会变得比我们这些老师还要强大很多，所以我之前常讲教会大家看懂台湾历史了，不是吕杰，不是李文成，而是国际桥牌社。对，好啦，那我们第二集再跟大家进行更多讨论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